阿巴贝亚荣耀的父啊，我们今天在您的面前要来特别传讲《生命记》里面第十六章的节期。阿巴父啊，节期被今天的基督教界完全的忽略了，而且他们擅改神你的节期，把你的时间把它另外定成异教的节期。这种种跟安息日一样的被更改的时间，就正是撒旦今天在人弄下的心眼，要让人家敬拜不了你。他们敬拜的是撒旦魔鬼。当然，他们那些人不愿意承认他们在敬拜的是撒旦魔鬼。但是，除了神你所定的安息圣日你的节期之外，不来这样的节期时间里面敬拜你，那不就是敬拜自己吗？那不是在敬拜自己心中自以为是的神吗？而这世界的神，他们虽然不以为是在敬拜他们，但是他们用这个世界的神所立的这些异教的其他规矩，就不是在敬拜这世界的神魔鬼在掌握的世界吗？因此要离开埃及，要快快的离开埃及，一刻都不可久留，就要像罗德的妻子一样对索多玛城的留恋，那会造成的就是马上死亡。神给罗德妻子的一种警戒，也给以色列人要赶快离开埃及的警戒一样。我们今天在你的面前守你的圣节期，因为我们深知道你的圣洁节的里面就代表的我们所敬拜的是谁，我们所信奉的是谁，我们是不是照你所喜悦的来敬拜你，这成了我们今天要讲的最重要的一个关键点。愿荣耀的父帮助我们这些已经在你面前知道要守节的人，那更是要让大家能够正确的来理解跟实行新旧约到底它有什么样的特别的差异没有？还是新约里面的节期里面是不是已经废掉了？这种种的问题就需要神你要给我们再一次再深入的开启，也让我们能够坚定。我们今天所有圣别出来的这些日子是跟其他的所谓的这么的教会是不一样的，差别在哪里？倘若对你的圣节期不是那么的看重，我们跟其他的教会有什么不一样？而你所心中想要的一个真正你的圣殿又在哪里？你的心绝不满足，你的心绝对又继续的愁苦。你在世界上里面要寻找的你真正的妻子又在哪里？愿荣耀的父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这个今天最紧要的关头的时候，让我们做静静心的专一的能够来聆听听清楚，把它弄明白，免得我们跟其他人一同因为错误的领导错误的信仰而一起灭亡。愿荣耀的父拯救我们，继续开恩给我们，荣耀来归给你。我们再次来恳求你，虽然我们亚伯圣会里面人数不多，但是神你特别拣选过来的人，就像在十六章里面特别你说要到神里头特别选择立为你名的居所，也就是选择的地方来敬拜你。今天训练的时代，你的人就是你所拣选的人，就是教会，他就是你所拣选的居所，所以我们不能够妄自毁谤。我们纵然只有几个人，但是我们就是神你所立为名的地方。因此我们在你的面前，你的圣灵必然大大的来浇灌来赐福给我们，使我们能够大得你的福分。因为亚伯圣会是你千中选一的，是独居之民，因此我们在你的面前再次来恳求你施恩给你的众儿子，让他们在这个今天的里面，他们得更多的福分。祷告靠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
阿门。 今天的进度是《生命记》第十六章。《生命记》第十六章。读经，从第一节到第十七节。以下我们请林传道为我们讲解。
好的，奉主耶稣圣名，我们今天来看《生命记》第十六章。我们只针对有关于十六章里面的节期的问题，从第一节到第十七节的内容。这段的内容，我们可以对看的是《民数记》跟《立位记》，也都有提到各个节期。《立位记》里面提到的节期啊比较多，啊，《民数记》跟《立位记》一样。但在《生命记》这里，他只提到三大节期，他省略了出手节、吹角节、赎罪日啊，这一些他都省略了，那只提到主要的这三个节期。整个十六章一到十七节的时候。就经文来看，我们先看它最主要出现的一些重要的字眼，因为这些字眼是它在这一章里面它要去强调的一些重心点。从字眼的出现的次数，我们就可以知道它要强调什么。首先，七这个字，一二三四五六七的七，总共出现七次。也就是说这一章里面出现最多的就是七。再来，亚威拣选的地方，亚威你的神拣选的地方，这样的一个组合词，它总共有出现六次。不过它出现的一个总的名称来讲，有比较复杂的，比较多的啊，它有的比较简短的，我大概就是亚威意思，大概就是亚威拣选的地方，它强调了六次。再来，那经文谈到守节的时候，特别提到了埃及。埃及这个字在这一章的里面出现了五次，可见节期它跟出埃及是息息相关的，也就节期它跟救恩。它是相连的，因为我们知道埃及就是为奴之家，那从为奴之家出来，那表达是救神的拯救，所以所节期的最重要一个中心点就是纪念亚威的拯救，所以他会强调埃及，连续讲了五次。再来逾越节、七七节、祝棚节，七七节跟祝棚节都只有出现一次。但是逾越节这个字逾越它出现了四次，也就是说我们发现到整个节期它是以逾越节为最中心点，它强调的是逾越节，所以逾越节从第一节一直到第八节它讲了八节，七七节讲了四节，祝棚节只讲三节。用这个用词上来看，我们就可以知道在《生命记》里面，他首先强调的最中心点就是逾越节，所以逾越讲了四次。节期这个字，就出现来看，它有出现六次，六次，他用这个节期这个字六个节啊六次，但是很独特的是，这六个字在第一节到第八节。它都没有出现，也就逾越节的时候，逾越的那个节那个字，在第一节到第八节，它都没有出现这个字。反而在七七节跟祝棚节，它用了六次，可见后面它强调的，它后面强调的是用节期这个字，但是前面呢，它直接讲逾越，它节期就省略了。 再来后面七七节跟祝棚节，他很重要的用两个另外两个词来强调，一个是叫做欢乐。欢乐这个字在七七节出现一次，在祝棚节出现两次。同样的是亚威四虎，这个四虎这个字，四虎这个字有两个名词，一个动词啊，两个动词一个名词，那出现在七七节一次动词，祝棚节用了一个动词一个名词，所以他强调的是亚威的四虎跟你们要欢乐，也就是他称为在第七七节跟祝棚节的时候，他被去强调说这两个节，他用的强调字眼是欢乐和亚威的四虎。所以前面虽然强调了是出埃及逾越节，这是一个神的拯救，神的拯救不是结束了，结果呢跟我们强调亚威的救恩不是只有当我们救离撒旦的权势埃及，不是只有救离罪恶之外，拯救的目标它指向于我们能够承受亚威的福分。所以救恩虽然只是一个，虽然是福分，但它不是结束，因为神赐福不是只有救恩赐福给你那就结束了，神就赐福就结束了，它只是一个开始，救恩只是神赐福的开始。我希望大家能够了解，我们今天得到神的拯救是神赐福的一个开始，但它不是一个结束，它也不是最终的目标。它的目标是谈到神的赐福之后造成我们最后能够在亚威的面前欢乐。如果我们不能够在亚威的面前欢乐，那这个拯救对我们来讲它就没有意义了。你被救出来了，结果你能够不能够真的在神的面前有欢乐，那这样的救恩是达不到他最终的目标。所以我们为什么说人不是只有透过耶稣基督的宝血就结束了，宝血只是一个救恩的开端，它让我们进入到更完全的福分，我们能够在神的面前的一种欢乐，这种欢乐是在天的，是在于一切的，不是在受到属地的属肉体的这种限制。那今天节期实际上它是在有在向我们表达，所节期不光只是来纪念亚威的救恩，它更让我们产生一个盼望。节期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信息，就是我们盼望我们的救恩能够达到完全，也就不光只是脱离撒旦的权势，不光脱离了罪，我们最终还能够脱离了我们肉体的辖制，脱离了属地的辖制，脱离了时间的辖制。这一些呢，在我们开始蒙救恩的时候并没有承受，一直要到我们最终我们才能够得到这一些。所以得救恩的人，他并不是已经脱离了肉体，他并没有脱离时间，他没有脱离这个地，他仍然是受这一些东西的限制。所以真正的欢乐，真正的得到神的救恩，他向我们指向于那属天的属地的，他不再受肉体受地受时间的限制了。所以永远的生命属天的就成为在节期中他要向我们表达的。好，我们来看经文所出现的这三大节期。我们看这个三个节期的时候，他们在守节的时候，他特别有他个别的专注的地方。当然我们知道生命记他所描写的只有用十七节来描写。 比较立位记跟民数记，它非常简短，因为非常的简短，所以我们更要注重它到底强调的是什么。更详细的内容我们当然要比照立位记跟民数记，但是生命记本身它有它个别特别强调的地方，这是我们在读经的时候我们要需要去注意的。我们来看逾越节，逾越节很注重的是你自己，也就是说我们的所谓逾越节很强调的是你。为什么要强调你？也就是救恩是从你自己开始的，你不是从别人，不是从你亲人，不是从你旁边的人，他强调是你。也就是当你是蒙救恩的，你才有妇女节期。你不是蒙救恩的人，你不能够参与这样的一种节期的崇拜。因为有你蒙救恩的，那才会谈到有你在往外扩展。所以我们看到了七七节跟祝盆节，他就会强调你跟其他八个他所要提到的八类。所以在七七节跟祝盆节，他都会强调你和你的儿子、你的女儿、你的男仆、你的婢女，还有立位人。那后面他都会强调立位人就是在你城里面的立位人。但后面还有三个聚居的孤儿跟寡妇。那聚居的孤儿跟寡妇，他后面有强调是在你们中间的。不过我们和本的翻译好像是在你们中间的，好像是只有聚居者，聚居的才在你们中间。但希伯来文他强调的是聚居者、孤儿、寡妇都是在你们中间的。也就是说，今天我们要跟什么样的人一同来享受亚威的节庆呢？除了你自己跟你的儿女仆婢以外，他另外有两种，两个类别。第一个类别就是立位人，也是这些人他们是被亚威特别分别出来服侍神的人，可是今天我们做圣职人员。而这些圣职人员是在你们城里面的，表示这些人他不是在你们其他城以外的人，也就是说他是在服侍你的。在你们城里面的表示这些人是在服侍你们的人，与你们同在的这些圣工人员，而不是其他的。那些不是服侍你们的，不是跟你们同在的服侍的这些圣工人员呢，他没有去强调要跟他们一同来欢乐，一同来守节，而是要跟你与你同在的这些人。同样呢，寄居孤儿寡妇也是一样，是在你们中间的。世上有太多孤儿寡妇，世上有太多的这些弱势团体，但他们不是在我们四周围的，那不是我们的。神没有要求我们说要把这种爱无限扩大，扩到全世界，他没有这样的要求。他要求的是在你四周围你能够发现到的，你能够找得到的，是在你的周围的这些孤儿寡妇、这些寄居的这些弱势者，你能够施爱与他们的，那成你才与他们同欢乐。这个是在各个节气中间，他先对人他有一个区别。同样的，那各个节气本身他所注重的内容，比较强调的内容，我们来看逾越节。逾越节很强调的是要献祭，要献祭。所以你要备办这个逾越节的这个祭，逾越节的这种祭要给亚威，他很强调祭。而且这个祭呢，特别谈到这个祭肉，在第四节有谈到这个祭是在第 月节的那个晚黄昏的时候献上的，而且要把它吃完。到了隔天第一天啊，就是除酵的第一天的早晨，你不可以留到那个早晨啊，你要把它吃完。所以对祭，或是说献祭的这个月节的羔羊的肉，它有特别的强调点。除了这个祭肉以外，他强调这个饼是要无酵饼。所以无酵这个字，或是说无酵饼，或是说酵，它总共有出现四次，都跟酵有关系。所以除了献祭的祭肉以外，特别强调的是不要吃有酵的饼，而要吃无酵，并且是连酵母本身啊，酵母本身啊，都不可以被发现啊，所以月节非常强调酵。那酵的意义，我们在新约的时候，保罗特别去强调，这个酵，它是一种错误的、邪恶的，也说它是一种传统里面来的一种错误的这种酵。所以在哥林多前书第五章，我们等一下我们会再去读这一节。第五章的时候，他有特别去解释酵的意义。至于七祭节呢，当然我们有谈到了，七祭节他强调的是要与众人来一同欢乐，但是在跟众人欢乐的时候，他特别有用了一个字眼，我们再看第十节。第四节里面，我们和本把它换作说，你要照亚威你神所赐给你的福，手里拿着甘心祭。实际上第十节这个字眼，它应该它的翻译是这样，你手的甘心祭的充足的分量，你的手的甘心祭的一个充足的分量，就是你给出来的啊，也就是照着亚威你神赐福你的。然后他强调的是这一节实际上他是强调，实际上我们要准备过这个节的时候，你要准备的是什么东西，就是你的手的甘心祭的一个充足的分量。也就是这样的一种甘心祭，它是要有足量的，要非常充裕的，它不是只要一点点就好，不是，而是能够尽你所能的。它是来强调这一点，要尽你所能够的，你来准备这个甘心祭。我们知道甘心祭的献上，它一部分是要烧献给亚威神的，一部分是要给祭司的，剩下的是这些献祭的人他可以来使用。而来使用的时候，不是只有献祭的人，而是他要跟那一些洁净的人一同来分享。那分享的对象在第十一节就有提到，你跟你的儿女、仆婢、利未人、祭司、孤儿、寡妇。所以他要强调，在守节的时候，你是要跟这样的人一同来分享甘心祭。那甘心祭表达他是跟神献给神，也让神的仆人们，这些祭司、利未人，他们可以享用，自己也可以跟这些其他的人一同来享用。所以甘心祭它的功效在经文上里面，它是被它特别强调的。那既然要这么多人来用，神也要用，祭司也要用，我们跟其他的人也要一同来分享，所以这个分量它要强调是要充足的一种分量。实际上这种观念在新约的时候也会被强调，等一下我们在结束的时候我们会去强调 这个经文他以后在保罗的书信的里面非常的被强调出来。至于祝棚节呢，祝棚节他强调的一个用词，他很强调是你的手的工作的成果。所以说祝棚节他强调的是你自己的手所工作的一个成果，也就是说不光只是牛羊，它还包括你的禾场里面所出产的这一些五谷菜蔬，还有从你的酒榨，也就是这些酒，酒在古代来讲是代表极大的享受，所以不光是满足我们的吃饱喝足，还有一种代表一种足够的享受，而这些东西都要拿出来在祝棚节一同来享用，所以他会强调说要跟众人欢乐，而且是一种完全的欢乐。也就是说从第13节、14节、15节他非常强调的是七天的欢乐，前面他没有去这样的强调吧，虽然说我们说月节跟除酵有七天，但他没有这么强调说要欢乐七天，反而是祝棚节他要强调完全的欢乐七天。所以我们从立位记跟生命记他们都有相同的一种用词，实际上这些用词已经向我们表达祝棚节实际上就代表以后属天的一种真正完全的欢乐。七是一个完全数，七这个字我们也知道它是从启示而来的，也就是从立约而来的，也就是今天我们所祝棚节七天表示这是神应许要给我们的，而且是一种完完全全让我们能够完全的来享受，他不再受到属地受到属肉的限制。所以我们知道节期最终它代表的是属天神的天上的一种应许，天国里面的享受。也就是说各个节期他们有各样的强调字眼，这是他的用词上，但是当然也有他们个别去强调的一些个别的一个命令的要求。我们看月节，月节比较强调的是很多的禁戒的命令，也就是你要禁止一些事情，跟七七节还有祝棚节它比较强调的是你要做什么你要做什么，反而是我们在月节的时候它很强调是你不可以做什么你不可以做什么，这个在个别的强调点有所不同。我们看他所强调的第一个是你不可以跟有酵的饼一同吃，这从第三节开始你不可以跟这些有酵的饼一同来吃，而且这样的吃要七天。第二个不光是不可以跟他一同吃，而且不可以发现在你的那里，也就是在我们个人的家中不可以找到这个酵母，不可以有发酵的地方。那酵我们刚才有强调了，酵它代表的是罪恶，所以实际上就是在我们中间不可以存有罪，在守逾越节的时候我们要对于我们的一些这些罪。再来第三个我们刚才有提到了月节的祭肉不可以留到隔天的早上，那这个跟时间有关系，等一下我们会来解释为什么这种时间的强调点。第四个他特别说不可以在自己的城里面来献月节的祭肉，也就是说月节在生命祭这个地方他要强调的是所节期它有特定的地点， 你不可以在你自己的城里面，也就是你所结旗，不是只有在你，不是在你自己的家中来所结，他到亚威所选择的地方来所结。也就是说，所结不是你个人的，所结是跟其他的选民一同所结，而且是要到特定的地方一同来所结。这是他第四个主要特别去强调的要求。第五个，他特别在强调是第七天的逾越节的第七天不可以做工，也就是除酵节的最后一天，他不可以做工，因为这一天有盛会，有盛会，所以这一天的时候啊，要有这个筵宿会。我们和本没有把筵啊，我和本有翻出筵宿会这个字啊。筵宿会，等一下我们要啊，我们稍微先解释一下什么叫筵宿会啊。筵宿这个字本身它有一种结束的意思，基本上这个字有结束的意思，因为这个字的来源是从限制或是被拦阻的意思而延伸出来的。它的这个字根的字啊，字根意思有一种把你限制住，把你拦阻住。那个字典 KB 哈，他说这个字本身，他认为是一种禁止，也就停止工作的意思，所以他就延伸说“严肃会”这个字，他就把它翻作叫做“严肃的聚会”，是一种严肃的聚会。但是有人去根据这个字本身，它的亚兰文。亚伦翻跟这个字，他在翻译的时候，他把严肃会他翻作的反而是翻作叫做聚会。严肃那个字他拿掉了，他就把它翻作聚会，所以在第七天就是要有聚会。亚伦文他就只强调聚会啊，至于那个限制拦阻啦，停止工作啦，他通通省略了。那犹太会堂的这个犹太会堂，就希伯来文的犹太会堂这个字本身来讲，它就有聚会之家的意思。也就是说，今天我们说的严肃会，它有人认为这个严肃会这个字就成为以后犹太他们的堂会这个地点的一个前身来源。也就是犹太会堂为什么有犹太会堂，它就是由严肃会这个字而来的。也说以后我们知道犹太人被掳回归回之后，他们不光只有在耶路撒冷来敬拜神，他们在各个城里面有广设的犹太的这个堂会，那这个犹太的堂会就是由严肃会这个字，他们认为那以后我们聚会不是只有光在耶路撒冷才聚会，那以后我们在每一个城里面有成立一个地方，这个地方是特别立为亚威为名的地方，他们延伸出来，那以后这个地方大家来到这个地方一同来聚会这个是犹太人他们对这个字的一个解释。实际上以后我们发现到这个解释以后，我们在教会的里面，我们的所谓的外邦的这个基督徒教会中，实际上也被沿用了。所以我们今天聚会都有一个特定的一个地点大家都被召聚到那个地方一同来聚会实际上我们引用的也就是跟犹太的堂会的引用是类似的那这个字都是从节期这个地方延伸出来的。所以今天我们聚会有聚会而没有节期，让我们非常的荒谬。你会聚会结果你没有节期，这个跟圣经完全是颠倒了。圣经是先有节期，然后有节期延伸出聚会来，结果今天的外邦的教会只有聚会而没有它的最根本的来源节期， 那这个是本末倒置了，这是我们应该要去避免的。好，我们再来看经文，在逾越节的时候他有提到我们为什么要守逾越节，这是在逾越节的时候他特别有去强调的理由，有三个理由。但是我们在七七节跟祝棚节他都没有提到，他不强调为什么你要守七七节，为什么你要守祝棚节，他不跟我们讲理由，他反而只讲为什么要守逾越节，他有三个理由。第一个，他是在亚比叶的时候，亚威是在亚比叶的时候领你们出埃及的，所以他要强调的是在亚比叶的夜里，亚威神领以色列人，领这一些蒙蒙恩的人，他们出埃及的。也就是说我们要守逾越节是因为我们蒙恩了，你蒙拯救的人你就要守逾越节，这是第一个理由。第二个理由，他在第三节又再讲一次，他说是因为你们出埃及地的时候是急急忙忙的，并且呢是要叫你们能够去纪念出埃及的日子。好，他也强调了时间是非常的急促的，那要急要纪念出埃及的日子，所以第二次的强调也是在强调时间，也是在强调出埃及。第三次呢在第六节，第六节我们和本没有把翻那个因为翻译出来，它有一个因为，因为在出埃及的时候是在这个你们要在只能够在这个亚威所选定为立为名的这个地方，你要献这个逾越节的祭物，是在这个日落的时候黄昏的时候你出埃及。所以他要在这强调我们守逾越节的时候是在出埃及的时间是在日落黄昏时，那你要在亚威所选为立为他免的地方，你在那里来献祭。这是一首逾越节的一个他强调的一个说明的一个理由。所以这三个我们发现到都强调出埃及，都强调时间，也说我们发现到在整个逾越节的时候他非常强调时间的用词，这是其他地方没有强调的。七七节或是祝棚节他的时间有讲，七七节有讲说你要计算七七日而已，但是祝棚节呢他甚至没有跟我们讲祝棚节是哪一天，他没有讲，他只讲说我们守节七天，但是什么时间他甚至都省略了。但是在逾越节的时候他会常强调你在守逾越节的时间是在什么时候，这是我们要去注意的。也就是说因为我们只有当你开始守逾越节，你要计算这个时间，这个时间计算清楚了明白了，你才能够去计算七七节，而计算七七节之后你才能够去计算祝棚节。所以他的时间为什么要在逾越节的时候他要特别去强调这些时间的用词，他的时间的用词在强调亚比叶，强调夜间，强调七日，强调黄昏。黄昏这个字在和本都翻作 晚上，原来它不叫晚上，它应该叫黄昏。那我们要知道犹太人的黄昏是什么时候开始，实际上是从大概我们现在的下午三点以后就是黄昏了，下午三点以后就是黄昏，不是说日落的时候，它实际上它是日头已经垂下来到一半以后，不是已经 垂到地平面的那个时间哈，哦，不是哈，实际上犹太人他们在计算黄昏是大概是下午三点以后，大概就是黄昏的时间点了。那这个时间一直到日落，大概是到六点七点，这个时间都是叫做称作黄昏的时间点。那这个黄昏这个字用出现两次，早晨也出现两次。再来，他有强调叫做日落的时候，所以日落跟黄昏它重复的一种补充，互相补充说明。再来，时间呢有六日，也出现一次，第七日啊，七日出现两次啊，第七日出现一次，啊，第一日呢也出现一次啊，所以你可以发现到它时间的强调非常的多，用词非常的强调。那我们现在比解释一下亚比，亚比叶这个字，犹太人他们在旧约圣经出现计算月份的时候有三种，最古老的就是像亚比叶这一种用犹太的文字来用的这种数字，亚比叶这种。亚比这个字本身，它这个字原来是，大麦花穗的，刚花穗的时候，它原来的意思就是说，大麦刚花穗的时候，那个叫做亚比。亚比这个字就是麦开始花穗的，所以从麦开始花穗的那个月开始，到第十四日就是我们要守逾越节的时候。所以那个月份叫做亚比叶，就是大麦它开始花穗，有穗开始出来的时候，这个叫做亚比。那我们刚才讲到说，犹太人计算这个月份有三种，第一种就是用就是希伯来文的月份。实际上这个希伯来月份就出现四个月份，十二个月份中只有出现旧约就出现四个月份。同样的，第二种计算方法是用巴比伦的月份的名字，它也只有出现四次，四个月份。第三种是用1,2,3,4,5,6,7,8,9,10,11,12，12，这是在被掳之后回来，又回到以色列地之后，他们才用1,2,3,4一直到12。这种数字的月份，一月份、二月份、三月、几月、七月啊，所以由这些用词，我们实际上有人推测了，你会不会发现到利未记他会用七月啊？那实际上有人认为，那实际上摩西五经有人认就推定哈，前面四卷大概是比较晚期的，而生命记是比较早期的。当然不是只有这个点，还有很多地方他们来做比较，生命记跟摩西前面四卷来做比较，有很多很大的差异点，在用词上，在讨论的内容上，以及编排上，还有事件的这样的一种比较，我们发现到他们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会让人产生很大的一种疑惑，为什么生命记的写作会跟摩西的出立民这事件有很大的差异点啊。不过这个不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重点啊。那我们再看亚威今天特别去强调，就经文来看，他特别要强调我们为亚威你的神要来办理逾越节、七七节、祝棚节这样的字眼，在第一节、第十节、第十三节，他都强调了这三节他有共同的一个用词，就是要为亚威你的神去办理什么样的节期， 为亚威尼的神要办理这三个节期，第一节办理逾越节，第十节要办理七七节，第十三节要办理祝棚节，这是他有共同的用词法。好，以上我们讲了这么多，其实都只是把这一章里面他们共同的，或是他们特别强调的，或者是他的用词上的用啊，我们要先基本的一个概念了解。这些概念了解之后，我们进入到经文的用词法。我们从第一节开始。首先，第一节谈到逾越节。第一节逾越节这个字哈，我们出现逾越节的时候要去想到逾越节，其实经文出现哈，出现很多次啊，在出埃及记，从出埃及记到利未记、民数记到申命记，都有提到逾越节，这是比较特别去强调，而且出现的这个经文非常的多，非常的多。那一般的学者把有关于谈到逾越节，他分作三个面向来认定，一般他为什么要这样的重复的强调逾越节？第一个，他把它认为是强调它的历史来源，也就是出埃及记第十二章，他会去强调逾越节是他如何为什么要设立逾越节，那个要从出埃及记十二章里面。那我们这里不是在强调逾越节的来源，你要去知道逾越节的来源跟它的为什么这样的一个背景，那你要去看出埃及记十二章。至于守节的一些程序上，就律法中他有提到了，从利未记的第二十三章，民数记的二十八章，以及申命记这里的十六章，这里谈到的是守节的一个程序，也就是你守节的时候你要注意什么，你要怎么去守节。在时间、在地点、在物品，种种的规定，这些守节的规定，他特别强调的是这一些守节的这些程序规定。那这要看这三卷里面所记载的。至于圣经还有其他的，就是在其他地方，就是谈到你守节的时候发生什么事情，也就是以色列的他们特别在什么在去守这个节的时候，他们有发生什么事情？这样的经文记载，从民数记的第九章第一次的出现，以色列人第一次的守节啊，当然是出埃及记十二章那个是他们是在埃及，出了埃及以后，以色列人开始在守逾越节的时候，开始有在守逾越节，那是从民数记第九章开始第一次，也就是他们在旷野里面守第一次的逾越节。第二次记载的是在约书亚记第五章，也就是他们进入的迦南，进到迦南的时候，特别记载他们刚进迦南的时候守逾越节。也就是说，经文它是用一种代表性的代表，它不需要说每一次每一年的守节都记载，而是用每一个地方一个新的开始，那以色列人就开始记载他们守节。所以出了埃及，在旷野的第一年他们就守节，那当然也要表示说以后每一年都在守节。进到迦南，一进去就开始守节，这是约书亚记第五章，那代表以后进到迦南地的时候的每一年他们都在守节，所以就不需要再重复强调了。但是以后呢，我们发现到在其他的经文里面有特别提到了，第一个是西西家王历代志下第三十章，特别提到西西家王在守节啊，守节中就发生了很多事情。再来另外一个就是耶西亚王， 那耶西王在历代志下的三十五章，历代志下三十五章以及列王记下二十三章，有提到耶西亚王他在守节，是守这个逾越节。那这样的记载表示他有他特殊的目的啊，这个我们自己去看经文啊，历代志下三十章跟三十五章，以及列王记下的二十三章，表示这样的记载有他特殊的教导的意义啊。那我们个人去看啊。另外，在这个以斯拉记第六章，以斯拉记的第六章那里有提到与犹太他们归回，从巴比伦归回开始他们就守节。那同样的跟以前面所记载的民数记跟耶稣亚记都意思都一样，回来了开始就是守节。所以这个守节只要他们一回到神所赐给他们的，或是他们能够自由的去守节，我在这里强调是他们能够自由的去守节的时候，他们每年都守节。所以以后都不再强调了，今天对我们来讲也是一样的。当你能够蒙恩得救了，你能够自由的来守节，你就要每年都去守节，不要再强调了。不需要再规定你说你要今年要去守节，明年要去守节，不需要，你就每年都要守节。那至于逾越节这个字，一般我们翻作逾越这个字啊，逾越如果就和本的，我们这种翻逾越这个字本来就有越过的意思，那这个是一般的解释，一般的把逾越这个字都翻作是越过。那把它翻作越过的话，大概一般的学者是引用出埃及记的第十二章的，出埃及记十二章的十三节、二十三节、二十七节这三个地方出现逾越的时候，有表达一种可以把它解释作叫做越过的意思。那从以赛亚书三十一章第五节，它出现逾越这个字，实际上也有一种越过期的意思啊。你把它翻作越过的时候，大概这个经文也可以读得通啊。所以一般逾越这个字，第一个就是越过。但是逾越节实际上这个字也有人说它实际上有另外第二个含义。
喂，
干嘛？越过这个字是出埃及记的十二章十三、二十三、二十七啊，以及以赛亚书的三十一章五节啊，三十一章五节。那另外第二个意思叫做保护。一般我们说所逾越节，所逾越节，逾越节这个字有一个保护的意思。它会翻作保护，是因为从出埃及记的十二章的二十三节的下半句，在上半句那个地方，刚才我提到了，你把它翻作越过的话，在出埃及记的十二章的二十三节的上半句，你可以把它翻作越过。但是下半句这个字，如果你把它翻作这个保护，也是可以的。为什么？因为新约的时候，新约在用这个字的时候，在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第十节，哥林多前书十章第十节，希伯来书的十一章二十八节，也就在十一章二十八节跟哥林多十章的第十节这两节，我们会发现到他们在谈逾越节的时候有一种保护的意义。所以说翻逾越节，逾越节这个希伯来文到底这个字是什么意思，我们大概可以有这两个观念啊，它有一种越过的意思，它也有一种保护的意思。这个是我们要去了解为什么要守逾越节，因为这个字就越过，表示说神保护我们越过了这个以色列家，那个面面的使者 是越过了以色列家，神不来杀伐以色列的。他也有保护，也就是这个意味着用透过羔羊的血，他把这个家保护起来了。这是用羔羊的血 的角度来看，这个是一个保护。如果用灭命的使者的角度来看，他是越过了，所以是双重的意义。所以我们要了解今天救恩呢，救恩有两种意义。第一个就是他是把你保护起来了，有基督的保护血把我们保护起来了。第二个，基督的保护血不光是保护，它有一种是免除那种罪的刑罚，所以他越过去了。本来我们有罪，罪要刑罚，今天透过耶稣基督的保险，他越过去了，神把我们就不计算了，他就越过去了，他都不计算我们的罪了，这个就是逾越的意思，所以他有双重的意义。好，那我们了解逾越节之后，我们发现到守逾越节，当然我们刚才强调的是羔羊的肉以及无酵饼，但是我们发现到新约的时候，耶稣在逾越节的时候，他反而是强调的是饼跟杯，也就是杯这个葡萄酒是只有以色列人他们被掳归回之后，他们才添加上去的，在律法里面你找不到，我们找不到逾越节的时候要喝葡萄酒，但是到了耶稣的时候，他们被掳归回的时候，他们就把喝葡萄酒葡萄的产物成为他们的传统，而耶稣是用这个传统来表达他自己，他透过这个传统的意义啊，来预表自己的宝血的流出来，所以这种一种新传统被耶稣来引用了啊。所以我们要了解葡萄酒，旧约里面找不到，但是以色列人因为他们归回之后，他们非常的喜乐，感谢神，让他们重新能够归回到应许之家之地啊，迦南地。那他们这种救恩代表了一种欢乐，那就用葡萄酒来代表欢乐，代表感谢神的恩典。那以后就成为以他们的新的传统，虽然在旧约经文里面找不到，但是以后耶稣的时候他们也引用了，也大家都一直到现在。那今天我们外邦人呢，我们守逾越节，我们常常也要强调说我们要喝葡萄酒啊，葡萄的产物，那这是从耶稣的吩咐开始。那耶稣这样的吩咐是把不光是旧约里面的规定，饼代表他的身体，从犹太人的这种新的传统象征性，用这个东西也来代表他的生命，那要把新旧结合。所以我们从这个地方我们可以去了解我们对圣经的一种应用跟认识，它除了字面的意义，我们要去强调，我们要去明白，而字面以后所延伸出来的教导的意义也是我们要去注意的，这两个之间要平衡，也就字面的意义以及它延伸出我的教导的意义，这两个之间是要取得平衡的，不要过于注重字面意义，只有只强调字面，那就像这个撒都该人，而不要只注重教导的意义而延伸很多的教导，那以后就真的会像法利赛人。所以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一个注重字面意，一个只注重延伸意，这都不是我们要去学习的。而我们的主他会把这两个结合在一起，那成为以后我们在了解这个圣经的意义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取得真正的平衡点。我们不会犯的撒都该人的错误，我们也不会去犯法利赛人的错误，而能够真正的了解到神颁布律法的真正的意义跟实际实行啊之间，能够真正取得平衡。同样的，我们在守逾越节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到圣经在谈逾越节的时候，它往往会跟献头身的做一个结合。所以出埃及记的十二章谈到逾越节，十三章就会谈到献头身的，献头身的。我们在申命记这里，我们也发现到它也有类似的这样的模式，不过它把它次序颠倒。十五章，申命记十五章，我们发现到它在谈献头身的；十六章在谈逾越节。所以我们会发现到献头身跟逾越节，它之间是结合在一起的，它不能够被分开的。也就是献头身的意义，它是跟出埃及是有关系的，就正如逾越节，它是跟出埃及有关系的。好，但刚才我们强调了说，第三节到第四节，它特别强调啊，是我们因为你们吃这个饼无效饼，它是困苦饼。他特别强调这个饼是补充说明说它是叫做困苦饼。那困苦这个字原来是一种痛苦不幸的，或者是说它是受约束的啊。也就是他为什么他受约束，是因为他是要急忙的出埃及，也就是说今天他不能够等他发酵完整。如果要今天要吃饼，一般犹太人是要吃有发酵的饼。那有发酵的饼，我们知道要发酵一个饼大概要三个小时到五个小时啊，三到五个小时啊，那你才能够等这个饼发酵了，你才能够去烤来吃。但是既然他们在出埃及的时候是急急忙忙的，他们不能够等那么长的时间，所以神就规定他们不要吃有效的饼，要吃无效饼。所以都是跟急忙有关系，所以是困苦饼的意思，也说跟急忙有关系。第四节又特别谈到说，这个肉不要留到隔日，也是因为你要急忙的出去，你不是要留到明天还可以继续吃啊，因为你半夜就要走了啊，准备要半夜就要准备要赶快就要走了，所以表达今天离开埃及是十分匆忙的离开。这种经文不断的强调的人来，对我们来讲就是表达今天我们对罪，你要有一种急迫性，你要赶快离开罪，你不要这样啊，罪好像没关系没关系啊，一下子，等一下，你容许这个罪在我们的中间。那同样的，今天不论是今天对一个得救的人，或者是没有得救的人，神非常的急迫，要让这一些有罪在他们周围的人，你们要赶快离开这个罪。这种离罪的迫切性，实际上在逾越节他非常的强调啊。五节到第七节里面，他强调的是中央敬拜的系统，也就是你要回到亚威所立为冕的一个地方，你要在那边敬拜。那这个地方呢，以后是在耶路撒冷。那耶路撒冷还没有被建造以前呢，他这个会幕是在以色列的中间，他们是在游荡的，他可能是在示罗，可能是在示剑啊，可能是在伯特利啊，可能在其他地方啊，但是他总是一个地方啊。但是也就是亚威在那里立为民的地方，有耶柜的地方，在古代的时候是有亚威耶柜的地方，在那边啊有祭司在那边献祭，那他们以色列人就要到那里去守节。那这个守节是特别是规定男丁，后面说男丁一定要去啊，而至于孩童妇人要不要去，那就看个人的限定啊，有的是小孩子太小，或者有的时候是女人如果她怀孕了，或是她月经不解啊，她有种种的限制啊，那就不能够过去。所以他是强调是男人一定要去。那表示今天这种敬拜模式，而中央敬拜的模式会去强调法是只有申命记才强调的。我们在民数记、在立位记、在出埃及记的时候，我们都看不到有这样一种中央敬拜模式的一种强调法，没有，都没有，只有申命记才有。 那会让人产生一个极大的一个猜测，认为这个大概就是以色列人又分南北国的时候啊，因为我们知道北国他们为了能够吸引以色列人来到北国继续来有一个敬拜中心，所以耶罗波安就立下了一个金牛犊，然后另立了一个节期，然后他们在那边说他们也是在敬拜亚威的。而南国呢就用耶路撒冷立为这个有圣殿的地方啊，以后大家以后到有这个会幕的地方啊，有亚威的约柜，那他们就到那个地方去敬拜。所以以后就被强调出来，只有有亚威立为名的，就是有亚威同在的地方，也就是有约柜的地方啊，才是以色列人要去敬拜的地方。至于北国那些有金牛犊的，那是不是神喜悦的地方，我们不应该去那个地方。所以有人用这个东西的延伸出来，那今天申命记这个地方会去强调点，是跟分南北国有关系。不过这个是我们只能够说大概有这样的推测法，圣经没有跟我们直接来跟我们强调，没有跟我们强调。第八节，最后第八节他有强调是首尾两日要有盛会，我这里是只强调是第七天的时候有盛会啊，第一天他没有强调盛会，而是在第七天，他强调的是第七天啊。那第七天有盛会，不要工作。为什么只强调第七天不要工作？那表示说这中间啊，第一天因为也有盛会，那中间有五天，那五天可能会遇到一个安息日啊，也有可能没有遇到安息日啊。那至少没有安息日以外的这中间的五天，可能是仍然是要工作的啊，仍然要工作的。所以以色列人不是说除酵节七天都不工作啊，没有，律法没有这样规定。那你要工作也可以，你不工作啊，实际上也可以啊，他没有强制规定。那实际上以色列人基本上如果是在耶路撒冷旁边的人，基本上他们说大概都有回去工作了，都有回去工作啊。也就是说你守完逾越节之后跟除酵节的第一天，那之后隔天他们就一样有继续工作啊。那第七天不工作，大概有人是这样来解释啊。我们看从第九节以后，我们看这个七七节，九到十一节、十二节，七七节只有四节啊。那讲这个四节的话，他强调的是数算，一开始就强调这个数算这个字。第九节他说你要为你自己开始来数算七周，七个安息啊，七周啊。那在第七节他原文是重复强调你要开始计算两次，你要为你自己开始计算七日啊，从这个啊，并且呢它是这个镰刀庄稼，在庄稼的中间的时候你要开始来数算七七，所以他重复的强调你要数算七七两次。至于他，我们说他是要从开镰、收割、禾稼啊。原文他只有说镰刀在庄稼的中间啊，庄稼啊，他是强调庄稼啊。至于有没有动作，这个去收割这个字动词啊，原文是省略的。也就是你镰刀放在这个镰刀是放在这个庄稼上面的时候。那实际上这个就是我们说的出手节，因为从立位记的时候，立位记在预这个除酵节之后， 会进入到一个叫做初守节，不过初守节这个字也没有出现，他是在强调安息日的次日，你要献初守的这个禾稼献给亚威，从那个时候开始算起，算七七四十九天，第五十天就是五旬节。所以经文会用这个，你用割出熟的庄稼开始算七七，也就是说从安息日的隔日的礼拜天开始算七七四十九天，这个是第九节它的意思啊，这样的算法。所以他很强调数算的时间的点是从哪一天开始。那数算完之后，他特别刚才我看到有强调，这个你这个要足够的分量跟你的一起来享受。这样的享受法，我们看新约，新约的罗马书，我们看罗马书的第十五章的二十六跟二十七节，我们看罗马书保罗写信给这个罗马教会最后的时候，他有提到要去救济耶路撒冷。那救济耶路撒冷不光是罗马书里面有强调，哥林多书里面也有去强调，这个也都有去强调这个字眼，要去救济。那这个救济实际上就等同一种他把它看作当作一种节期的一种奉献一样，不光是出于你个人领受属灵的恩典，你要把这样养生之物来供给来服侍耶路撒冷的弟兄们啊。他特别有去强调，也要谈到这些供给耶路撒冷圣徒中的这些穷人。所以在十五章的第二十五节他说，但我现在要往耶路撒冷去攻击圣徒，因为马其顿和亚该亚人乐意凑出捐献给耶路撒冷圣徒中的穷人，这固然是他们乐意的，其实也算是所欠的债，因为外邦人既在他们属灵的好份上有份，就当把养生之物供给他们。经文强调他们要去帮助耶路撒冷的这些圣徒，这些圣徒他特别去强调是圣徒中的穷人。而这样的一种帮助，他很强调叫乐意这个字眼，乐意这个字眼出现两次，也就是你是出于甘心乐意的，你来提出来，然后来帮助耶路撒冷的这些穷人。另外在哥林多后书，我们看哥林多后书的第八章，哥林多后书的八章的第三节到第四节，他特提到他们的乐捐。第八节，八章的第三节，我可以证明他们是按着力量，而且是过了力量，自己甘心乐意的捐助，再三的求我们准他们在这供给圣徒的恩情上有份。这里特别去强调一个字眼，就是按着力量，然后后面又在强调是过了力量，也都不光是乐意的，这种帮助人家，你来跟人家来守得到恩典，来跟人家同样的守节，或是同样的来得到救恩的时候的分享。我们知道刚才我不断的强调说，守节是要跟人分享的，所以你要把你所领受的是从亚威赐福给你的，你把它拿一部分出来，拿着照着你的分量，足够的分量，而这种足够的分量，保罗说是一种乐意的，是按着你的能力的，甚至呢，保罗说是按着他们过了他们的能力的，他们甘心乐意来献上的。 来跟这一些人一同来分享。所以保罗引用过节的时候要尽量的来跟这些穷人来分享，他用这个角度来谈到今天教会之间彼此互通有无，也要按着这样的一种律法所规定的来彼此分享。除了这两节书两个地方之外，在第九章哥林多后书第九章，保罗也又再次的强调，第五节到第七节他有这样讲，哥林多后书九章五节，因此我想不得不求那几位弟兄先到你们那里去，把从前所应许的捐资预备妥当，就显出你们所捐的是出于乐意，不是出于勉强。少种的少收，多种的多收，这话是真的。个人要按本心所斟酌的，不要做难，不要勉强，因为捐得乐意的人是神所喜爱的。这里强调今天的捐书，他有用一个字，是个人，是按着本心所酌定的。按本心所酌定的，原文希腊文的意思是说，按着那个心的选择。而今天我们来捐给别人，我们来跟别人分享，是你自己心的决定，你自己心中做选择做决定的，没有勉强，不是出于勉强，不是出于做难，是个人你自己心中你决定，我今天要捐100块，你也可以捐1万块，都看你个人的，没有人来强迫你，神也不会强迫，而是按照个人去决定的。所以今天我们说互通有无，它是出于甘心乐意的。由这一点我们可以去思考，为什么当彼得会对亚拿尼亚来讲，那些财物你不捐，没有人会责怪你，你的房屋仍然是你的房屋，你的财产仍然是你的财产，没有人会责怪你，神也不会责怪你，弟兄姐妹也不会责怪你，你为什么要出于虚谎而来谎骗人家呢？不需要。所以我们会发现到，今天我们说在守节的时候的欢乐跟众人的欢乐，是照着你能够的，你从神那里领受多少的恩典之后，你要提出多少，那是干你个人的，你提出全部所有，或者你提出局部，没有人怪你，但是你要出于甘心乐意，你要出于你能力所及，你要照着你能够的你来选择。不断的来跟你们强调，今天跟众人一同分享，这个表示一种节期中间我们应该要去了解的，由这个东西来表达教会的运作。教会运作的爱是绝对是出于从神那里，你个人领受了神多少爱，你就奉献出多少。也就是你当往往我们奉献出多少的，会跟你从神那里所领受多少的，它是会关联的。所以我们看生命记的记载，当生命记他谈到说我们要跟众弟兄来分享在欢乐的时候，我们前面有强调说是按着神赐福给你的，如果神没有赐福给你，你拿不出来啊。当神赐福给你的很多的时候，你才会拿出更多来，是按照神赐福给你的你来奉献的。另外我们说在守节的时候，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五章，刚才我们有提到他在提到这个笑的时候，我们看哥林多前书第五章，我们从第七节到第八节我们读一次，哥林多前书第五章第七节第八节，你们既是无效的面，就应当把旧效除尽，好像好使你们成为一个新团，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所以我们守这节不可用旧效，也不可用恶毒邪恶的效，只用诚实真正的 无效品。这里把孝它加了一个字眼叫做旧孝，而旧孝的什么叫旧孝，就是邪恶恶毒，邪恶恶毒跟邪恶这两个字在希腊文它意思都很接近，这个字常常一般我们都翻作恶，不好的坏的，也就是说它跟罪往往是相关联的。孝所表现出来的是一种坏的，会让人犯罪的，也就会让人去犯罪的，让人成为神不喜悦的，这个东西都要通通拿掉，而只要用诚实真正的无效的的别。那诚实真正的这是用两个字，也是用两个字，这两个字那种真正这个字，我先解释后面真正这个字，真正这个字原来一般我们都翻作真实，真实真的真实的啊，或者说我们一般翻作真理那个字啊，翻作真理那个字。那诚实这个字呢，诚实这个字原来这个意思哦，它应该翻作纯洁啦，它翻作纯洁比较好，因为这个字哦，这个字它的字根就是阳光审判，它是由阳光再加上一个审判这个字组合在一起。那阳光什么叫阳光审判？其实照我们中国人的用法，这个就是说摊在阳光下了，什么事情都摊在阳光下，也就是你就是看得很清楚。那摊在阳光下，那实际上它就代表说它是一种很纯的、很纯的，没有隐藏的，很纯洁没有隐藏的，什么事情都被摊在阳光下的啊。那表示说今天我们一同来守节，我们是用一种坦然的心，变成用一种真实的来守这个节，而不是一种会让人犯罪的，会引人引致引自己人成为一种邪恶的不好的，这个不是我们要守节的一个方式啊。那这是保罗在跟我们谈到如何去守节。所以我们说，我们刚才他说，在生命记这里，他少了出手节、吹角节跟赎罪日，而只强调一年三节来到亚威的面前来守节，而且来守节的时候，他特别强调是要带着礼物，不可以空手。刚才我们有提到说，你来守节，你就要有充足的平安祭啊，或者是说你要从你手中心、从你的合场、从你的酒窖里面拿出来来享受。那表示说，今天守节的意义，它不是只有光献十分之一啊，也不是只有献三年一次啊，还有你也不是只有献头生的。它还有格外的，而格外的更多的，也就今天守节它代表的恩典，承受了神的恩典，它不是只有刚开始你从神那里得到的恩典之外，你回报给神的还有更多的，你越得到更多，你就回报给神更多，你回报给神更多，神就更多的又来赐福给我们。他是用这样的一种循环的方式来谈到我们来守这个节期，而且强调这三大节期是要这样的方式来到神的面前。那比较利未记二十三章，我们也发现到实际上整个利未记的节期的中间，他特别强调我们刚才所说的，你是跟谁来守节的。利未记那里不强调你跟谁来守节，但是生命记这里非常强调你是跟谁来守节，并且你守节的地方是在哪里，这两点是他特别去强调的。这个都是在利未记那里没有强调的，但在这里他要去强调你跟谁以及你也在哪里。 那今天对我们新约的人来看呢，因为耶路撒冷已经被毁了，那你没有圣殿了，不可能到耶路撒冷去了，那到哪里呢？跟谁呢？那实际上在新约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到新约不论是从耶稣一直到保罗彼得他们来强调，今天守节的时候是跟这一些同得救恩的人，你是跟他们一同守节的，并且在哪里呢？是这一些人他们就成为神的殿，有神的灵居住的地方就是神的殿，就是神地为名的地方。所以今天众弟兄姐妹们，他们只要选择一个地方，他们有神的灵在他们的里面，他们一同聚集，那在那个地方一同来守节，那个地方就是亚威选择利威敏的地方。这是今天新约所教导给我们的，我们在守节的时候，我们跟什么样的人守节是非常我们要去注意的。他有没有圣灵？这些人有没有受到圣灵？他们是不是真弟兄？然后我们一同彼此聚集在一起，在这个日子的里面来守节，因为表达我们蒙受神救恩，因为表达我们属天的盼望。这是守节最两个最大的根本，表达我们蒙恩了，也表达了我们极大的天属天的盼望啊！这个就是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个生命记十六章向我们所述说的啊，荣耀归在神面前。
好，我们唱一首诗，第145第一年三次朝见亚威。
主说我要祷告。
高。